哒哒哒滴哒哒，啦啦啦啦啦，哒滴哒滴哒，六四滴八。
欢迎您光临优思第八第八美食堂节目，
吃火锅的，吃炒菜的，
吃炒菜。
那再见各位，拜拜。今天没有炒菜，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火锅。
人非常少、啊、
今天人少，其实今天这个赵夏有事儿
没来，
对，
可惜了，
挺可惜的。但是他也不是特别爱吃辣吧，
他挺爱吃火锅的，但是我觉得辣可能一般。
那他吃什么火锅、
铜锅涮肉
下不下不下，那不叫火锅。
哎呦，跟你上来就成否定了。
对对 对, 对，
为什么不叫火锅？
这个地域间的冲突
是吗？那什么叫火锅、啊、
我觉得那叫涮锅，说实话
啊、
嗯、
他是不是用火烧
的？来说吧，先自我介绍一下。
对对对对，
我是老薛啊。
我是老李。
我是小李。
我是小作。
嗯，
哎呦，今天这么磁性，
你可能今天你用的好麦克风。
哎，
嗯，我们四个人跟大家聊一聊火锅。
是
啊、嗯、就刚刚他们俩已经开始争辩
了。
对，
就是李厚辰就觉得这个北方的这个涮羊肉啊
叫涮锅，
没有，没区分的这么咬文嚼字儿。
不，因为我觉得他
我们都粗犷一点，而且那个思想也没有那么狭隘。
他就是瞧不起，
没错。
但是其实
他不是瞧不起，他是没吃过，你知道吗？
吃过、
啊、
因为我觉得没有底料的。
那那芝麻酱是什么呀？
底料，火锅底料不是蘸。
那那葱那枸杞子都是什么呀？
那
不算
呀，那白
蒜那算什么呀？那算什么？那算
辅
料。
对、
啊、
辅料。
辅料跟底料有什么区别？
哎，制作的学底料炒制吗？辅料就、
啊、
就切了扔进就完了。
但是我们吃的就是一个宣、啊、
就是作为一个这个集日月之精华南北之大成的人、
啊、
我觉得我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
啊、
就我觉得其实都好。
嗯，
其实都好。
嗯，
只不过着重点不一样。
是，
咱们一个聊，
对吧？
对，
是
北方呢，清汤，
对，
吃的不就是那羊肉的原味吗？
对，
南方的油汤，
就是为了遮那大肠的骚味儿。
对，吃的就是那吃的，其实南方那个吃的是那锅，
嗯，
北方吃的是那肉。
我能谈一点我的看法吗？
啊，
我觉得这真的是地域的区别。地狱和天堂的区别，这真的是地理位置的区别。因为其实我去南方，贵州、云南、四川，我也想吃那个火锅，因为它天气就是那个一个天气
啊，
我觉得
湿气重，
湿气比较大，
吃点湿气解播，
对，吃点那个辣椒，你发发汗，
去湿气，
就是舒服，而且你不会感觉到它有那么。刺激的辣，
哎，这样这样鱼，对，我觉得，
但是呢，你作为我们北方，对吧？
干
冷，
嗯，
那冬天冻嘚嘚的，你不得围一块吃一个涮肉吗？
那你们一块吃一辣的，
对，热的也
我更开心，
对，而且也暖和。
不，这不是，
没事没事。这样，咱们先说，因为这不是全国就这两种火锅，就我们先把大概有哪些，我们给捋一捋，然后我们再一个说，就是川式火锅这是一个啊，
川式火锅，
北方这涮锅是一个，还有什么？
广东的打边炉算一个，
打边炉是一个，哎，潮汕牛肉锅，
潮汕牛肉锅
算
一
个，对啊，还有什么？
麻油鸡
啊，海南有那个椒椰子鸡，对。
我觉得椰子鸡真就不能算火锅了，因为我对火锅的想法，就是它最好不要有主料，就是它以涮为主，而不是吃那个主菜为主，以涮为辅。
酸汤鱼呢？
对，这种就不能算火锅。
这就是菜了。
对，就是菜，这就是菜。
哦，
就因为四川有好多这种，比如说什么育儿鸡之类，你会加东西进去涮。
育儿鸡是什么鸡啊？
就是
给孩子讲道理。
对，育儿鸡就是芋头，小芋头的鸡。但那种比如说你就不能算火锅，虽然它也煮也往里加，
哦，
还是以涮为主。 就是本身没有什么主菜，
但是后期都是改良的，是吧？都是往里涮东西，
哎，
都是改良的。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菜。
哦，
我觉得南方火锅应该是北方火锅发展来的。
嗯，啊？我觉得不
是。得
是这样，那比如说，我知道重庆火锅的起源，
嗯，
你们可能也知道这个涮锅的起源，
嗯，
你们说说，我们分别交流一下这个南北方火锅的起源文化。
行，就中周朝啊，
我操，
操比远呗，是不是？
不是比远，在旧石器时代的那个重庆嘉陵江边，
有点过了。就这个周朝，
真的是周朝啊，
周朝，周朝是有这个鼎。
哦，
这个鼎就是火锅，火锅的这个原始的这个
雏形，
雏形啊，是不是有没有觉得
不行？我觉得不行，不行，这个撑远了，因为你这个就把煮跟火锅当一个事儿了。我觉得煮菜跟火锅水煮啊，
嗯，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吗？
对啊。我觉得不是一个东西。
那操，这鼎怎么办？搁哪儿啊？
对，
那 OK， 那我们就接。不，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
先你说，
对，战国时期，
咱们再往进来拉，
就有人就开始用这个陶罐为锅
啊，
嗯，
陶罐，
哎，就开始发展那个火锅了。
不是，他怎么涮？他是怎么吃法
啊？现在也没法考究，
对吧？
是，
就
是吧，
我大概听说啊，
哎。宋代，
哎，还就是宋代，
还就是宋
代，
是吧？宋代在民间已经十分的常见了，
对，
哦，火锅的，
火锅已经很常见了，
对对对，
哎，这个我觉得北方那个现在这个涮羊肉这个
是
这个跟那个元代的时候，
哎，这成吉思汗他们的军事料理，
老家军事料理，
军事料理，因为这玩意儿快，
哦，
是因为这会儿的这个北方啊。北宋南宋啊，这会儿已经有了火锅了，
嗯，
是传到了他们那个蒙古军里面了，
啊，
他们发展而来用它来煮牛羊肉，
牛羊肉，对，
所以才形成了现在这种一道著名的这种宫廷菜，
哦，
就这个火锅是很宫廷
宫廷的，
哎，不是咱们那油子麻花的那个。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下里巴人的这么一个，其实它还挺阳春白雪。
我听说就是这个东西，那个这个水煮牛羊肉特别快，
嗯，
在他们行军途中啊，就切薄了，就怎么吃，
就怎么吃，
那
随时起寨。
那你说这是火锅的起源呢？
但是你看，在比如重庆火锅的起源啊，就还不是这样，
哟，
白垩纪的时候，
对对对对，是两只恐龙，就是什么朝代不知道，朝代应该不是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远，但是它的这个食用场景啊，是这个码头工人、船工，因为重庆有很多船工、码头工人嘛，这个船工、码头工人呢，并不富有，就只能吃猪下水，
下货，
因为四川是就养猪大省嘛，买不起猪肉。就是这个猪下水，猪下水本身呢味道并不好吃，你看四川不管是夫妻肺片还是火锅，这种吃猪下水都得以特别重的东西吃，而且本来就本来就爱吃辣，所以最开始呢就是船工就这么吃，以这个方式来吃。而且这个有什么好处，就那个火锅锅底由于太重油了，所以它很精放，就你其他东西放你挺容易坏掉，
老汤
对
是吧，
挺容易坏掉的。这种比如一个船家，每天大家忙完之后就猪下水菜，就怎么吃，而且这样很方便嘛，你根本也不用做菜，只要切好了洗干净往里扔就行，那底料可以反复用反复用反复用，就这样是一个，相反一点都不是宫廷的，在我们这边是一个
local
极其 local 极其民间的，包括为什么重庆火锅是那九宫格，
九宫格九个人吃，
对，就也不一定是几个人吃，就是由于大家都不富，就是你就别，因为煮到一锅里，哎，你煮到一锅里，你加我的，我加你的，我操，我好容易，
比如我今儿拿点蟹肉棒过去，操，好，刚下锅净了，
对，
没有了，
所以你就大家守着自己那格吃，
哦，
就这一格里就吃那一格，
还挺合理的。
对，所以是一个特别民间的一个吃法，而且一般的就在船上吃，
哦，
因为船上没有罩嘛，
一格一格
一格一格的，对。那以前薛哥，你应该多吃点那九宫格。你以前不是对吃火锅有一些成见吗？对，
我其实这个咱们先说历史啊，先
说历
史再说个人的这个见解。
好，
对，我觉得历史上来说， 这个我看到一些说法啊，
嗯、
现在这个火锅到底怎么起源呢？其实众说纷
纭，纷
纭。但是说呢，就是好比像这个阿拉伯数字一样
啊、
嗯，阿拉伯数字我们都以为是阿拉伯人，
不是印度发明的吗？
对，发明的。但其实呢，是印度人发明的。
嗯，
火锅也一样，
是印度人发明
的，是印度。有一种说法是印度人发明的。
哦，
哎、但是呢，是由阿拉伯人传向四方的。
哦，
还是外来，
还有一种
外来西餐，
还有一种起源呢，就是起于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
还有一种起源是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
还有一种起源刚才说的周朝时期。
那这个跟你刚才那个比早的心态应该是
对，但我们听到的北方的涮羊肉呢，
嗯，
肯定是元朝，
对，
元代而来，
是，
就南方呢。现在他们就说不清楚，
嗯，
你知道吧？就只知道是在这个海边，这个
嘉陵江边
啊，
那肯定得是重庆成为一个重港、港口城市之后才有的事儿、就船工多了之后才有的事儿。
那可能就是清朝。我是对火锅一直以来有这个
心理阴影、
成见。
我一直觉得北方的火锅应该是有条有理的。
嗯、
什么叫有条有理？上纲上线了？
怎么吃？
啊、
是很有顺序感的，
嗯，
对
你
包括我有一个这个老师
啊、
老张，比如我们这一期可能这个视频节目啊，会请到老张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
火锅，
北京的涮羊肉到底怎么吃？
是、
嗯，他就很有讲究。
比如说
第一点就是你不能上来先下菜，
嗯，
都一样啊。
但是我们现在
人
吃这个，已经完全打破了这个。
因为先下菜那个汤就带菜味儿了，你煮出来的肉，尤其下那种比较有味儿的菜，茼蒿、蒿子杆之类的，那羊肉煮上一股蒿子杆味儿，没法吃。
但是有很多这个女同胞一上来，她们都比较爱吃这个鲜蔬啊，然后对，你就这么说吧，到时候把这轨音量发大，
放
巨大，你
知道吗？收下来了，收下来了，已经收下来了。
接受
啊，对，就我觉得就不对，
不能这么，
所以我
这绝对不对，
所以我特别接受不了，就是跟陌生人一块吃火锅。
哦，
我觉得跟陌生人吃、
约法三章，
跟陌生人吃火锅简直是对火锅一种亵渎，
哦，
对他人的一种不尊重，
不尊重，
我上来就把那粉条子夸。
哦、那不行，我经常
啊，
就是维持，就是不是，就维持这个
秩
序
啊、
哦。我还记得我最近一次吃火锅是跟两个朋友一起，我们吃海底捞，
嗯，
然后你也确实是个女孩，
嗯，
她就开始
两个女孩，
没有，有一个是女孩，
双飞，
那女孩有一个是女孩，对。那女孩上来就想给
双飞，
就想给你呕粥下去
啊、
哦！我说，哎，别
、
先下肉，
藕电丝连，
对，先下肉，最后再吃菜，
嗯、
对我就要主持这个秩序
啊、就我发现，
那我跟你说，有的女孩就该说你了，
嗯，
那么多事儿啊，
对啊，你尊不尊重我们那个？
你敢把这鬼收进去吗？我说，我刚那个其实无所谓啊，我那个
我想说是。
那更糟糕！你前面什么话？你这个真的不能，这轱辘得掐了别播
啊！是，
只能
让骂死你，
对，骂死
我逼我逼吧，
逼
八步，
最后就是。
我操！
这你说的啊？不是你说的，
这我
可没说。
现在就剩你一个人没说，
哎，
他想说
话，
全部人
说话。
反正就是要维持这个秩序和这个正义。
嗯，
火锅。
但是我是碰到过，
嗯，
非要吃
同事
啊，
嗯，
我们那会儿单位吃中午饭啊，
嗯，
每礼拜三
火锅
中午，
嗯，
发到一个火锅饭店，
嗯，
那饭店啊，
哦，
那桌子全是中间一窟窿，
窟窿啊，
那饭店里就没有任何的炒菜
啊，
你中午想吃饭，你只能去吃那。
哦，就只能吃火锅。
然后你往那一坐，跟同事先坐一块儿了吧？
嗯嗯。
你说你怎么主持这个？
哦，是。
你没法主持，十个人，
是。
就这一个锅，
而且
还有几个大小伙子，这种大小伙子不是。
我觉得薛哥说了个特重要的，就火锅 AA 制是很不公平的，所以火锅只能跟很熟的人吃，
对，
不然都不知道该点菜。你说你肉点多了贵，对吧？别人就是女孩觉得，哎呀，我又不吃肉，我他妈加俩莴笋要跟你们 AA， 这很不合适。
而且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一筷子下去
没了，
什么都来了。
哦，
我倒不怕没了，是你想扎这片肉，你一夹，哎，
同号粉丝
啊，对，一大堆乱七八糟，你是扑了甩半天，这什么
冻豆腐的渣子？
所以说火锅很重要，真的得一样一样下，一样一样吃。
是，
比如两三样一起行，你别一次六七样都下去，真的没法吃。
是，我都会询问大家下点肥牛，
对，
下点手切，完了吧，这一轮咱们来一轮素的，来点冻豆腐，哇哇哇，捞完以后加点汤，咱们再来一轮肉的，哎，就这种的。
对，火锅需要主持 DJ，
对
DJ， 需要一个 DJ。那我想问问，就是你们每年吃火锅啊，就是北方锅多还是四川锅多？
嗯，
北方锅多，
北方锅多，
北方锅多。
我是这样啊，我这三年以来去
云贵川量
云贵川非常多。
你就说你在北京的时候吧。
那我肯定想吃这个铜锅涮肉。
我操，我没想到。
我也是，我甚至自己还自己去吃火锅，
吃什么北铜锅涮肉？
京门豹还京？
不是，也就是你吃也是吃北方锅多。
哦，
我操，没想到。
为什么呀？
完了，那我可能有这个。
哎，海底捞是属于南方锅吧？
就是四川简阳火锅。
啊，
四川简阳火锅，
简阳火锅，
对，简阳是一个地名。
就吃完以后，你的阳气啊，全都减掉，
锐减，
锐减。
对，简阳火锅，怎么了？
没事，我就问问
啊。
就是因为海底捞吃的也还算是。
对，我可能有这个大四川中心主义了。我以为四川火锅已经征服了
全国各地的人民。
对，我以为他已经完成征服了。我的意思是说，肯定有这个北京人吃涮锅。
我真不服，
我可能每年也吃涮锅。
我也是，
所以我以为即使是北京的北京人，平时也是吃四川火锅多，吃涮锅少。所以说我没想到，
哎，
包括你
正宗的四川火锅也是煤气灶吗？
不是，
应该是
这个
底下应该是什么为火源？
第一啊，底下肯定是明火，而不是电的。这肯定像海底捞这都缺的，就电的肯定是缺的。然后呢，就分那个土灶和这个煤气驱动的为两种，但是
核动力的，
这个可控核聚变的火锅，对。但按理说，
还分裂变锅和聚变锅，
聚变锅香，就聚变锅适合下那个雪，裂变锅适合下菜，不是，就是按理说。应该有火候的区别，但现在为了方便，都是这个燃气驱动的，不是电的，就是我们那边没人吃电锅，放心。
带了吧？
哦，
怎么了？
我
碳的，
碳的。
对，
我跟你说，吃涮羊肉就得吃碳，
没错。
我跟你说，还就吃那煤气的，还就是不对味。
哎，这个我知道，就是如果是北方这种涮锅，因为煤气的煮啊，那个水开的太厉害了，绝对不好吃。这个我能，因为即使是火开了最小的那个开法，都太热了，那个水开的太厉害了。
关键是有那个
味儿，
炭火气。
等一下，它不可能有味儿，它完全隔开
的。不是碳的那个
锅气，火锅气。
他搞那个玄学这块，你别理他。锅气就是玄学，你就甭理他。
就湿润啊，整个空间啊。
不是你一闻到，你一闻到那种碳的味儿，你觉得哎
哦，
是
嗅觉跟味觉的匹配。
来瓶二锅头，一会儿要缺氧，
哎呦，
对，就是晕得快，
对，
你知道吧？一下你就
二锅头，师傅给我来二斤一氧化碳，把门给我关上。
对，就是那个羊肉要配合一氧化碳中毒才好吃。
对啊，
就是晕上劲，
舒服。
对，薄切二斤胆固醇，
对，
上来一涮倍儿开心。
就是
要那种。那种北方啊，吃火锅啊，就是下雪的天气，哎呦，你弄那个炭锅，把我那个那个屋子呀，就整
个
都
那个玻璃啊，都是那个哈气
白
的嘛，
对，然后哥几个就全都煤气中毒。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见过四川火锅，
这我能理解。
对，就是我十几岁以前，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没听说过，我甚至上了大学才可能第一次吃四川火锅，就是辣油的。
被征服了，太你们好吃了，我
太他妈辣了，那 fire ass， 美军开枪都之前都是 fire ass， 对，我的 fire ass， 然后我是没想到这种，就是我 先不评判四合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基本上，你看像我住四合院，
嗯，
他住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大家属院，
嗯，
肯定都是情况是差不多的，
嗯，
冬天那楼道底下都有那个舅舅叔叔，
我真的第一次吃火锅。还是我十几岁了，
嗯，
我们家
铜锅
说咱们家今天吃一火锅，我说什么叫火锅啊？就是把那个锅搁在煤气炉子上一开，
嗯，
我们家人围在那个厨房吃了一个，其实那会儿我还没吃过铜锅涮肉，
铜锅涮肉
哦，
我
吃铜锅涮肉吃那么晚，
我吃铜锅涮肉非常晚了，就是非常晚。
哎，为什么呢？我
后来上了高中。我才跟我的这些北京的同学，
嗯，
说一起，大家哎开始有早恋的啦什么的啊，对，然后大家聚会，哎，那高中的同学都还聚会啊，说贾大夫什么的，
嗯，
说我来生炉子，生锅子啊，拿着那个报纸，拿报纸去
生
炭，
对，
哎，他是生这个生的好啊，然后每次都呛都不是黑，然后就一块吃，我那会儿才知道。
铜
锅
涮
肉的这个魅力，其实原来都因为我们家是南方人嘛，
对，
你像我们原来在就是四合院，因为我母亲，有一段时间是在内蒙工作，认识很多内蒙的同事，就总逢年到冬天啊，
有好羊肉，
哎，给你寄一个半拉羊腿啊什么乱七八糟，大家就一家子在那儿，我小舅就在那儿，所以这个印象特别深，因为北京的我小时候冬天是总下雪，一到下雪这个局一聚会。周末，哎，小舅就开始生活。
你们家老北京多，
对，我们家老北京多，
嗯，
然后就是菜码玩意儿也特别多，
嗯，
啊，然后这个今天吃完这道火锅以后，能变化出很多菜，
嗯，
哦，
就是后续的三天你吃的都是跟这火锅上有关系的这种，
哦，
这个菜肴吧。我觉得老北京人就比较省，比较会吃，比较珍惜，
嗯，
比如筋头巴脑地上都剔下来，可能明天做一别的。
我想问问你，
嗯。
你们家，你小时候，你们家那边有这种铜锅涮肉吗？
有。
首先说啊，他是来自
东北的，
对，
这个辽宁，
丹
东的，丹
东，
嗯，
对，
嗯，
丹东你们那儿有这种老北京铜锅？
我们有一个特牛逼，叫丹东来顺火锅。
丹东来顺，嗯，
哦，丹来顺，
怎么这么平啊？这名字
不是他，就是要模仿东来顺吗？
是是是，我听
出来，嗯，丹东来顺，然后现在已经是20多年的老店了。
哇，这么牛逼，
哦！对，
那你们那儿有四川火锅吗？
都是后来的了，我们后来才有呀。
就你小时候就有丹东来顺了。
对，
哦，没想到，
先有的都是
我操！我这种大四川中心主义受到了挑战。今天，
嗯，
我一直以为四川火锅已经统治了。完了，
真不是，真不是。你知道现在就是说，我像我冬天，我要看见哪个馆子门口有那老哥跟那铜锅买一地，就跟那儿，因为他一个，
啊，
一个餐馆升锅的时候，他一块儿升，
是是是，
你知道吗？
是是是，
就是那种我操，
一个一个往里加碳，
我绝对要进去，我绝对要进去，因为现在铜锅其实不多了。
挺多的呀，
我是觉得没有那种，
还真不多了，
真不多。
因为我以前一直生活在东四北的街，
啊，
那他妈一片都是铜锅涮肉，
是那一个区域可能这种，那你比如说海底捞，就是很强劲的这种四川的火锅这种
代表
，然后你比如电的，
我跟你说
煤气的，
我说其实海底捞还真不是四川火锅的代表，
是吗？
在四川
没有海底捞，
很晚才有海底捞
哦，
就是四川
那个。那个井格什么的呢？
井格是重庆的火锅，重庆跟成都是很不一样，
嗯，
一会儿我们说这个，啊，
是是是，
对对对，
嗯，
我还跟成都的朋友聊过这个，他们还挺有看法的。
当然当然当然，这个重庆火锅，成都火锅相当不同，
嗯，
一会儿我们说这个，
哦，
对，
是吗？
对，
嗯，
我觉得咱们说说这个吧，就是典型的怎么各自派别的火锅吃什么东西非常不同。我跟你说了，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很多人在北京，比如海底捞，为什么四川觉得不正宗？
嗯，
就在海底捞你是可以点到肥娘肥油下的，
嗯，
很多人也在海底捞点羊肉牛肉下吃，
嗯，
你在四川闻所未闻，
嗯，
就是从小我没吃过火锅里涮这个，不可能
涮羊肉牛肉是吧？
没怎么吃过，
涮什么肉呢？
哎，下水。所以说说的就是这个东西了。典型的吃的东西是啥？
下水，
下水。
不光下水，东西非常非常多。
鹅肠是你那儿的，
对，鹅肠、鸭肠，
嗯，
就是，我先说我们这边吧。
你先说吧。
对，最典型的几个，第一个点就是毛肚。
毛肚，
对，
毛肚好吃，
就是鲜毛肚。
嗯，
然后，所以我们特别爱吃火锅。你看，确实，像由于北方是这个清汤嘛，都不是清汤了，就是水，就是 water。 water 涮，
反复。
所以，我跟你说，北京高级就高级的，我们根本就不在火锅里涮肚，我们就专门有一个叫爆
肚，爆
肚，
对对 对, 对，
配料都是一样的。我跟你说，但是我们就单拿出来了，我们就是高级。
对，
那不是你们那肚，不是那鲜毛肚，那肚是那个
少金宝。
对对，是那个肚，不过也有什么肚仁、肚领。
当然
了，对。然后这个，然后接着说啊，所以你们这边就吃那羊肉牛肉味儿对吧？所以四川那火锅由于
吃羊肉牛肉味儿啊，
就吃它好肉的肉味儿嘛，
就是吃肉。
但是重要的是那肉的味道嘛，就味肉鲜不鲜？
是
我想对比的是，四川这边由于火锅味道太重了，所以那肉本身什么味道根本吃不太出来，所以主要是吃口感。所以你看为什么要吃鸭肠、鹅肠跟毛肚？原因是它脆，对，就我们喜欢在火锅里吃。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喜欢吃脆的东西
哦，
所以说我们那儿
玻璃碴子脆，
是不脆啊？我觉得后来有一个新玩意儿，四川人很爱吃，我觉得延续着就是脆皮肠。
黄喉算脆的吗？
也脆，黄喉对，黄喉就你看这几个东西都是脆的，虽然是来自不同的下水部位，
嗯，
包括后面的脆皮肠，就我们特别爱吃这个又辣又脆的口感的东西，会特别特别好吃。
辣脆，
这是一类。对，第二类在四川火锅里，对，就对辣脆，
辣脆，
辣脆，
老板来锅辣脆，
他那锅上有一那
万字形
锅，
是
万
字格的，
万字格，还得找那跟走迷宫一样那个在里边。
来两份海燕里脊的肠，
对，我接着说，就是第二类就是喜欢吃鱼。
哦，
但是
对对对，
没有那种大鱼，就有两个最多的鱼，就是那个鲶鱼、
鲶鱼
和黄辣丁儿。
黄辣丁儿，
就那鱼必须是特别顺溜的，那个鱼肉是
滑的、
滑溜的那种鱼肉，而且那鱼得小，因为才入味儿。
哦，
你说你要下一草鱼进去，得煮多长时间？那肉都煮烂了，估计也没入味儿，对吧？就下那种小鱼，带汤很快入味儿，上来吃。这是第二类，就肯定会爱点的。后来有好多新派的东西，就腌制的肉，
哎，
比如四川人往下下牛肉，但一般很少下，就是手切牛肉。
我吃过那个都裹满辣椒的牛肉，
对，那个牛肉得腌好长时间，拿辣椒腌它，然后下去吃。
对，说实在话，就你看着特吓人那牛肉，
但其实没很辣，
但其实真的不是特别辣。
其实四川火锅。蔬菜那些不说啊，都差不多。就我们那可能吃粉儿吃的多，少粉儿就是宽粉儿。
嗯，宽粉
儿啊，我们那边是爱吃的。
嗯，
其实最有特点的，包括我刚才可能漏说一个肥肠。
嗯，
然后当然我们那还有个涮的，北京不太吃，就是往火锅里涮腊肉，就是火锅里下猪肉的。我们那没有什么五花肉下到火锅涮的，海底捞有啊，这都是改良的。但实际上我们那如果要往火锅里下猪肉的话，那就是下腊肉。
腊肉。
对，就是这是腊肉的一个很典型的吃法，它作为火锅人可能很咸的一个角色出现。
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大概在四川的，比如说像你小时候，你在你家里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吃火锅？比如说是节日？
不会，我跟你说，
周末还是就是每天晚上，
只要能吃得下火锅的时候吃火锅。我高中最凶的一个同学，就是可能连续一个月的正餐都是火锅，除了早餐都是火锅。
哦，
对，就四川人会在任何时候吃火锅，就重庆人绝对，我觉得重庆你找出三四十万每天晚上吃火锅的人一点问题没有。
哦，
对，就我们那边
每天晚上，
对，我们那个火锅就是正餐，
嗯，
就是那种不嫌弃身上熏着一身火锅味的人，你每天除了早餐都是火锅。
哇，
对，
哦，就跟咱这边晚上吃包子馅饼喝碗粥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对，他们可能就吃完比较舒服嘛。
对，就是你，而且四川人很闲嘛，没什么事儿干，然后除了打麻将就是聊天，就火锅是个特别适合聊
天
的东西，因为它时间长。
哎，喝酒吗？
喝酒、对，喝酒，但我又不太爱喝酒，但是我回忆一下，
就是说
都喝酒，喝啤酒。
你像老北京的这个涮羊肉啊，就真的是得搭点白酒。
白酒，嗯，我能理解。
哎，
加点那个味道。
白酒，然后还有这个烧饼，
哎，
臭豆腐，臭豆腐，
火烧，对，
火烧，
臭豆腐。
四川的，其实我不认为火锅就是就像涮锅搭白酒，确实一配啊。
嗯，
就四川火锅特别适合那种酒，我还真不觉得。我觉得他们想喝酒就是普通喝酒的心情，
嗯，
并不是为了单配这个东西。
嗯，
但我觉得真的配火锅，在四川特别多的饮品。就是最近北京也多起来那个维益，
哦，
是豆奶，豆奶，对，因为豆奶可以分解辣椒里面的某种化学素，所以是真解辣。 对，就是
什么第二天也解辣吗？
第二天不，他只能
你得往那里灌
啊，他就是嘴，就是什么王老吉啊、雪碧啊、可乐啊，跟火锅都没
有关系，
就是火锅就是豆奶，吃火锅就是配冰豆奶，
哎呦，
绝配。
哎，那你见过在你们原来就是在四川火锅里辣锅里边涮过什么最绝的？你有没有
螃蟹什
么？哦，对，说起绝的，有一个大家不吃的是四川人吃的猪身上部位，就是猪脑。
哦，
对，火锅下猪脑是相当相当普遍的，很多人都看不了那个东西。对，但实际上我们特别爱吃，
好吃好吃
猪脑。对，
嗯，我觉得猪脑
其他的下的特别怪的东西，
嗯，
没有太
大肠嘛。
大肠，
大肠，我觉得也不怪，因为北京人也有很多吃大肠的嘛。嗯，
但是北京人不会涮锅的，
不会涮锅，
涮锅的可没有大肠。
啊，当然，因为北京那个锅
清汤
本身折不了那个味儿嘛。
嗯，
我们那个锅就是就涮的就是这些下水，
嗯，
没有，就各种怪鱼。
哦，怪鱼，
就是因为四川有各种那种怪的小
鱼，
鱼就是耗子鱼、黄辣丁儿。
哦，
也是某种怪鱼，叫鲶鱼。
嗯，
有各种小怪鱼挺多的。
会有什么煮螃蟹呀，煮虾呀？
没有，虾有，就是，但我跟你说，四川火锅大概是我十岁左右开始有虾。
嗯，
火锅吃虾完全是因为尊贵，因为贵。
哦，
就是虾是那个菜单上最贵的一道菜。
嗯，
就比如说你请别人吃火锅，你就哎来盘虾，基围虾。
哦，
因为基围虾小，比较入味。
嗯，
所以我们家火锅有一阵儿，但是后来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大家不用拿吃火锅点菜炫富之后，我真没见到什么人点虾吃
虾滑
虾，那都是后来改良的东西。
哦，
就是不是 original 的。
对啊，你看那个海底捞不就
是
虾滑
虾滑鱼滑
虾滑
虾滑鱼滑，各种丸子都是后来改良的东西。
哦，
我们
虾滑鱼滑任达滑。
我们那边没有这些。对，
对对，走，坐，你对这个四川火锅怎么看？你去过四川？
嗯，我去四川还就是吃是香，但是就是太油了，可能是。
嗯，
然后就开始噼里扑噜的开始排泄了。
对对对。嗯，我也一样，我受不了。比如说我那同学每天正餐都是火锅，包好的重庆人就行，我就不行。我一吃火锅就拉肚子，说实话。嗯，
我是吃四川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胃在烧。
嗯，
我胃没什么感觉，
就很难受，
就第二天拉肚子，
就胃烧就会觉得它就坏了，或者就会不会得胃炎啊？
嗯嗯，
我，
哦，
反复了。
嗯，
就是这种。
哦，对，薛哥胃不老好。
对，胃不是特别好，就特怕这个。
嗯，
一吃辣了就会有这种，而且那边那个辣都是那种深入骨髓的那种辣，
麻辣，
辣
到那
个耳朵眼里边痒痒，真的。
哦，是
辣出了
有辣到那个
感觉，辣出中耳炎。
嗯，
就会有时候辣会耳朵疼。
我不会。
嗯，不是耳朵疼，痒痒里边。
倒没有。你平时有中耳炎吗？
有过。
那你这是你特殊体质的原因。
哦，是吗？
对，他是有中耳炎嘛，所以会有点痒。
嗯，
我觉得这个跟蘸料有关，咱们一会儿说。就是只要你用那个蘸料，就不会，肯定不会胃难受。
那你直接说吧。
就是香油。
香油我用香油。
哦，
香油蒜香香油。啊，
对，蒜泥香油。
蒜泥香油，
如果你真的好好裹的话，因为那香油会在你胃黏膜上形成一层香油黏膜。
哦，
对，那个香油那个香油黏膜
发到了。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香油黏膜。
香油黏膜。对对，就是你的胃酸和香油，
这太像现编的了。
你的不真的不是真的，就是你的胃酸和香油中和形成一种香油黏膜。
哦，
那个香油黏膜就可以保护你的胃。
哦，在中医是这么说的。
啊，嗯，对，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你只要敢试一次不多蘸香油吃，你谁吃胃都难受。
是，
我每次都蘸好多，但我
他现在都给那种像矮的可乐的那
小
罐子，
对对，小听香油特别高级，
对，
但都不好吃。
是
吗？
那什么香油好吃啊？小磨香油，
自己磨的芝麻油，
那小磨
香的那种小磨香油。
哦，
对，
搁多少蒜合适呢？正宗的，就正宗的四川火锅只吃香油底料，
香油、蒜、香菜、葱，
哦，
一大堆的味精，
蒜、
香菜、
香菜、
葱和非常非常量极大的味精。
哦，
像小山一样的味精。
哦，是吗？
就四川吃味精吃的特狠，然后。就是那火锅底料上面会放很多很多的味精，
哦，
甚至有时候会放胡椒粉，
哦，
就这些。
我是接受不了吃四川火锅蘸麻酱的。
哦，
哎，我
觉得谁也接受不了吧？
啊，这样呗。
我，
哎，不是啊，我是吃香油的，
是吗？
啊，麻酱，我一会儿跟你说这事儿。
啊，
对，
你先说，
对，
我一会儿再说。
我对你，我可能我不知道你可能跟我一样的想法啊，就那就不应该蘸麻酱。 这两个味道是冲突的，
对，
就根本上是冲突的，
没错。
就火锅底料那个辣味儿和麻酱那个味道，
嗯，
你如果蘸了之后，我估计那火锅底料的味道就没啥了，就是麻酱味儿，
嗯，
就很，
那你就不如吃这个清汤蘸麻酱吃，
嗯，
所以就后来发展出了一种东西叫鸳鸯火锅，
鸳鸯火锅
就是为了，不是你家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啊。
还有家里四川也有，家里有最近犯胃病的人，但是由于四川真的是这样的，其实我从小就鸳鸯锅，还不是后来发明的。
哦，是吗？
我发现我们家吃鸳鸯锅的就只有一类人，由于全家人都要吃火锅，但他最近胃不舒服，真是吃不了辣的，还是吃那鸳鸯锅。还有一些很特殊的菜，就是蘸红汤锅太辣了，啊，就这些菜，比如有些菇啊，有些叶子菜，就吃鸳鸯锅，
就那种吸水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四川火锅里边这个清汤应该是怎么来调配呢？
就是西红柿、大葱、菌、高汤，跟北京最大的区别就是四川那个火锅清汤是高汤煮的，对，不是清水煮的，所以你看四川的清汤锅是白的，不是能够见底的，所以就是高汤煮，必须拿高
汤
煮，对，骨汤，
骨汤，
就是那个清汤锅其实也有油，就不像北京的汤就是水，所以最大区别我觉得就是这个高汤，
还是西南那边的物产比较丰富，
而且就是折腾。有时间胡折腾，
记住了，昨儿以后想吃正宗的，你就得吃
香
油，
吃
香油底料。
不能吃，
我试过，但是就是那个火锅也油，然后那个料又油，我就拿住我了，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你可以拿筷子点点香在舌头上，你会发现香油的油就不是那种油，没有那么腻。香油本身，
而再一个，我就是单纯的爱吃麻酱。
那你就该去吃那个涮锅。那没事，你们的北方选手介绍一下。
就是我说说我
这个涮锅吃什么。
我先说说我吃四川火锅这事儿啊。
嘿，
就是
说，
这跟我特别爱吃的两样东西特别有关系。一个是大蒜，一个是醋。
哦，
对，我去四川开始就是那种最缺的，拿芝麻酱蘸那个，蘸那个就开始吃的时候。
哎，我特别好奇
啊，
因为我在四川餐馆里
啊，
你要管人要芝麻酱
啊，
都不一定有。
对，我后来我发现他那种自助调料里边他会有一点
啊，
就他可能
照。那你去的是自助调料的店？
对，就照顾天南海北。
对，我得说一句
啊，
带这种自助调料吧的店
啊，
在四川看都不太正宗，就是。就是在四川正宗的火锅店你都没得选择，
是
说你要什么。哎，我跟你说最正宗的四川，就是说蘸料一起说了没事，就我们那只有两种蘸料，分别叫做干碟和油碟。
对，干碟是油碟，干碟就是干辣椒面，
干碟就是干辣椒面，油碟就是青、就是、
而且那干辣椒面还有好几种辣椒、
是三个辣椒 mix 的
mix 一，
是朝天椒、五星椒和一个什么椒 mix 的、
我开始就吃这个，我就我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为了加醋
啊、
就是往这个芝麻酱里加醋，
芝麻酱里加醋，
对，你就然后往芝麻酱里加醋，我觉得是那个味儿，是我爱吃的那个味儿。后来我就发现，
哎，等一下，
他们开始
你在北京吃铜锅涮肉，芝麻酱里加醋吗？
加醋
啊，
对啊，
我也理解不了，
我也理解不了，
就他跟赵夏喜欢醋和蒜的这个，
不是，
这
个我能理解，往芝麻酱里加醋有点，
那怎么了？就是我觉得很正常呀，我吃水煮鱼还
蘸
醋，
没有，
我吃水煮鱼还蘸醋呢。然后就是
醋解辣倒真的，
对啊，然后
非常解辣。
我开始这么吃，后来我就发现，哎，这个香油可以蕊大蒜，
对
对，我就发现那人家
切了
一网那个蒜蓉，我操，
而且狂夹，
我更狂夹
狂夹。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在四川的时候、
走向
就是
香油党，
对，就再不会吃那个麻酱，我就是香油蒜加醋，然后香菜。就这种的，
在我们那儿，如果你给底料里加特别多醋，pussy
啊，你看你这个就是
不是
就是
真的
攻击了。
就我们那儿也会有醋
啊，
醋就是给那种不能吃辣的人准备的。比如说好多小女孩，可能从小就吃的比较洋气，就吃不了那么辣了，所以他们吃火锅底料就要加好多醋。
是我确实挺洋气的，
对。然后呢，这种在四川就是啊，他吃不了辣，所以他要给这个底料里蘸料里加好多。不是底料，给蘸料里加好的醋，解这个辣。
那我觉得还挺狭隘的这个思想，对，
不是就吃不了辣吗？
对，那怎么了？就我爱吃醋，并不是我吃不了辣，
因为我们那边吃不了辣，女孩居多。pussy
没问题，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对，我们那儿就是后来发展那个火锅这个蘸料里边还多加一样东西，
嗯，
就是后来有点流行加蚝油，
蚝油，
嗯，就是再滴点蚝油，
哦、
嗯。就是香油、蚝油、味精
啊，蚝油我也见过，对
对
对，加蚝油我也见过，对对，
醋
挺好吃的。
香菜，
我现在有时候去四川，我都会有欲望去吃一个，
嗯、
对，就到了那地界了，我就有欲望去吃一个。嗯、其实四川这么多吃什么老妈蹄花、这那哥的，我还最想吃一个四川火锅，
嗯，
还真是
过
瘾过
瘾
过瘾。对，什么冷锅串的那些我都不太喜欢，
哦，那都是火锅的变种，
对对，
就是火锅变异的这个品
种。对对，我还比较喜欢吃这个。
为什么火锅变异说什么冒菜串串香、钵钵鸡，
是是 是，
冷锅串串，就是有很多火锅的变，
是是是，
这就不说了，
是是是，
对对，这复杂了
啊。那你说你刚才提什么问题？
对，就是这北京的铜锅涮肉，我相信这个咱们的这个听众来自全世界各地啊，
嗯，
就是好多人也不太熟悉，
嗯、
就是我们这边主要是吃这些为主。
嗯、
铜锅涮肉是吃什么为主？
肉啊，
什么肉？
羊肉、牛肉，牛肉都是我觉得是后来才有了。
对，比如说这锅里就没有涮猪肉，对吧？因为它是回民清真的，
对，绝对不会有这种涮猪肉的情况出现。
对、
嗯，就牛羊肉，然后羊肉以前呢，基本都是冻羊肉片卷的，这二年物质生活丰富了，
嗯，
也开始有这个
手
切，手切鲜羊肉，
嗯
啊，这切成小卷这种的，冻豆腐、大白菜、
哎，我也发现这边特别爱吃冻豆腐，
冻豆腐、大白菜、粉丝、青菜呢，就是后来也都是后来的，什么茼蒿啊、
嗯、
什么的，芝麻酱必须好，芝麻酱是拿韭菜花和酱豆腐汁、
嗯、
就一块儿。你
调的，
你一块调的，然后你放点辣，那个辣椒油最关键，要先炸的辣椒油。
但我发现这边辣椒都没有辣味儿、
啊，
有一种
哎、
啊，它就是香的，
哎、
而且热的，
对，就是香的、
嗯。
这个辣椒油吃的并不是辣味，
嗯，
吃的是它的香味儿，
嗯，
就香味儿辣椒油，哎，
嗯、
走你，然后还要搅成这个。酱的、
嗯，
然后倒巨多的醋，滴滴滴滴。
这不没有了，这不是没有了。
有很重要的就是腐乳韭菜花。
对，腐乳韭菜花。
我觉得你得给其他听众说说，腐乳大家都见过，豆腐乳啊、
嗯，
这韭菜花是什么东西、啊？
韭菜花是一种绿色的
酱汁，对吧？也是挺粘稠的某种
酱，
酱
汁，对，算酱汁。韭菜花，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构成。
它主要是。它主要是产生咸味儿，
对对，
它主要负责
咸。
它里边有韭菜吗？
它是韭菜花儿，
对，
它是韭，因为里边我看那酱汁，
它不是韭菜，
已经没有任何，
它没有韭菜的味道、
嗯，
而且里边已经没有任何成型的固体物质了，就是一堆酱，
对对，都打成酱。
那是把韭菜花打碎了，
打碎了，对。
但为什么会粘稠呢、嗯？
啊，韭菜花啊，韭菜花就真的是用韭菜花搅出来的，
嗯，
它把韭菜花啊
啊。
长好了之后把底下剪掉，就是那个韭台给剪掉、
嗯、
然后剩下这个花的部分搁在这个搅碎的机器里边，
破壁机，
对，给它搅碎了以后搁入姜
啊，姜
啊，然后搁入盐，然后搅匀，放到罐子里边，
嗯，
搁半个月，
哦，还有发酵、
啊、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嗯、
所以它就是非常的咸，
嗯，
然后呢会有一点这种辣香，然后放的这个，
那辣味主要是来自姜，看样子
放的这个涮羊肉这个调料里边非常的点睛的一个，千万别搁多了，搁多了就过咸了，因为麻酱本身也有一个，
所以你是肯定不往那麻酱这个酱里放醋的，
我是不会放醋的，对，
反正放醋就是个人喜好嘛。我记得我们那以前在家吃那个火锅的时候，买那烧饼其实特重要。
嗯嗯嗯，
烧饼就有油炸的，后来就能就吃到有油炸烧饼，对吧，薛哥？炸烧饼一般都是那种普通的芝麻酱烧饼，然后呢，家里原来不都是那种煤炉烧煤的？咱们家里都是平房烧煤的，就给那个煤台啊擦倍儿干净、
嗯、
然后就是那个炉子擦特干净，反正烧饼一个买上一圈，对，谁吃谁拿，就是那烧饼就是靠、
哦、
叫靠烧饼，就靠着它。
你们吃这个烧饼时机是什么时候？
收尾了
啊、
嗯、要收尾了，我反正最后啊基本就掰点那个热烧饼、
嗯、
把那芝麻酱走、
嗯、
就把那碗、嗯、给馊干净了啊。要是特饿的时候就是可能开始会抓一个，这但是那样的话会阻止我吃后面的剩下这些东西、
嗯、
你知道吗、
嗯、
但是我比如我真饿，我先一口肉一口芝麻酱烧饼、
嗯、
一口肉就因为北方还是芝麻酱的东西，你看这北京的火锅里边好多芝麻酱玩意儿，
嗯，
芝麻酱烧饼
对，
芝麻酱料也是芝麻酱的，
对
对
对，
就这种比较多，基本流程就是这些。
哎，我跟你说个四川火锅的主食很有意思，北方就是这种新派的海底捞之类都不是这样的，海底捞是好吃那火锅面，他们那还有那杂技表演，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那根本就没有那个东西，
嗯，
我们那儿我从小都不太理解，
嗯，
我们那儿都是吃火锅吃完了关火，
嗯，
这个时候问老板要一个蛋炒饭和泡菜，最后还吃得下主食的人就吃蛋炒饭和泡菜，导致四川火锅店有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嗯，
就这家火锅店的蛋炒饭好不好吃特别重要，
哦，
就成都有一个火锅店，它的卖点就是来我们火锅店吃的再饱的人都能够在至少噎得下一碗蛋炒饭，
哦，
因为那蛋炒饭和他的泡菜，
哎，
太牛好吃了，
哦，
这个老北京涮羊肉也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
嗯，
就是我是看中它的烧饼质量和它是不是有臭豆腐，
没错，
臭豆腐，
对，臭
豆
腐
加烧，
哎，这个臭豆腐乳，我觉得是否你这个涮羊肉比较正宗的一个重要指标，这跟你那个蛋炒饭啊，还有
和那
个泡
菜，
哎，这是一套的，这都是这个北京人吃涮羊肉得出来的一个
心得，
哎，心得。一进去问有没有臭豆腐，没有臭豆腐，心里
你有的时候
就有一点，哎，这家可能够呛，
对，
这种感觉，
就是，他不会，有很多店就不会把臭豆腐这一东西写在你他那个菜单里，
嗯，
你也不会看见，
嗯，
然后老板娘，比如老板娘
会点的人才，
对，老板给我拿三块像臭豆腐，
嗯，
然后他就可能接着问你一句炸窝头要不要，要，牛逼，
嗯，
这家牛逼，我以后还会再来，真的就是这，
而且臭豆腐的加工还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要点香油，点完香油之后呢，要葱花，撒一点糖和盐，
哎，
好吃，
是，
所以臭豆腐还有臭豆腐的加工，
哎，
不光
就
是臭豆腐，就
是调配，哎，
他
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调配主要还是为了糖食啊，不让这个味道太大。
对对对，
拿
香油褶
一下，拿香油给封一下，
盖一下，
封一下，然后给你搁一点糖，
对对，
让你这个口味更丰富一点，
糖有点鲜嘛。
哎，我刚才还忘说了一个，就是肚，
叫肚，
就是肚，就好像
肚不是被很高级的分出来单拎出来做爆肚吗？
就是因为它很高级，它既可以爆肚，它也可以涮，你知道吗？肚仁这些都你都可以涮，而且你要涮得很七上八下。
哎，我真的想问一下，
嗯，
我虽然知道这些词儿啊，肚馅儿、肚仁、肚领，但实际上什么玩意儿？
就是你看爆肚，
是不是某一些百叶肚？
爆肚我们吃的都是那一丝一丝那种、
嗯、
那种吧，
水母状的那个
肚仁呢，就是。
一块一块
一个小虾仁一个小虾仁似的，
独领
一小块一小块的，
好像就是那个帽那个头
圈，
对，那个圈，因为它比较贵，它比较少，它比较产量比较少，
领，
对，它领子。
那赌杏呢？
赌杏可能就是赌的生殖器，赌杏。
对，在爆肚方面我确实没有这么多，就是说研究这几块到底是
什
么？
对，回头请张老师给咱们演示一下，到时候。
对，
这个赌
爆肚张，
对赌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也没什么太多的了解。因为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糖蒜，
哎，糖蒜，
糖蒜
必须得有，就是吃涮肉的时候。而且你看老张，他就跟我说，这个肉你从锅里煎出来之后，你要放在哪儿啊？你要放在那糖蒜上
啊，
让它吸取糖蒜的那个味道，
哦，
然后呢吃的时候再把那个再放到麻酱里边蘸完了再吃，
就先涮出来搁糖蒜上，
哎，对，
焖一焖。
其实老北京火锅是这样的，是要把肉夹出来放在那儿，稍微凉一下再吃，
这是肯定的。
对，
因为它
四川火锅应该就是夹出来，
端起那火锅，喝一口那汤，我操！
你别说，没有人喝那个汤，但是真正爱吃的，尤其是这家底料牛逼漂亮，除了香油蒜蓉之外，打一勺底料汤倒进香油里，
哦，
就是为了避免那个香油完全把火锅底料的味道褶掉了，
哦，
你要保留那个火底料的香味。
我看来
只有成都火锅这么吃，重庆火锅绝对不会这么搞，因为那是牛油，打进去就腻了。
哦，
但成都火锅底料牛逼的，就要打一到两勺底料在香油里去吃。
哦，
它虽然没有直接喝，但是是有的。
我跟直接喝，
我跟你说，你就是不了解东北的火锅吃法，
就是。
我跟你说，东北的火锅吃法可有讲究。
东北还有火锅，
哎，
你说说他了解
东北的火锅吃法，
学学学，
看薛哥这个脸上亮了，感觉是家现搜的。
刚才我看了几个，我觉得有点神了。
嗯，
就是东北的火锅讲究的是百味，
百味，
百味，
就这些菜摆到什么位置，
哦，
是有讲究的。
社会人
啊，对对对对对对，特别社会。然后找不着了，
鸡头鸡屁股对着谁那种的，
鱼头鱼尾，
鱼头鱼尾对着谁？
东北啊，东北火锅有很高人气的，叫做东北酸菜白肉火锅。
对，但是这不是算，你不是算
不，这个其实是算是火锅的，
就是里面咕嘟锅底是酸菜白肉，
对，
往里下别的。
在李后禅这是不算火锅
啊，因为如果这算火锅，酸汤鱼算不算火锅？对吧？
嗯，
就麻烦了。
但是酸汤鱼它这里边就不算是火锅，
你鱼耳鸡算不算火锅？对吧？馋嘴蛙算不算火锅？冷锅鱼算不算火锅？
那东北这边它本来就这块就不是那么
搞这个酸菜白肉，
对，你人家好不容易
酸菜白肉，
那好不容易有一个，你还不让人家那个什么？
行，说说说说，
对不对？
那你说说，
酸菜白肉火锅的精髓就在于这血肠里边，它加没加蒜？
哎呦，对，
哎，你说说吧，因为我真的没怎么吃过。它刚端上来里边已经有什么了？
端上来就是酸菜、血肠，然后还有那好些个五花肉
啊，
猪肉切的片都已经焖里了
啊。然后你先吃它，
先你得看那个血肠的那个它这个皮儿是不是勒到这个血的腰了，你知道吗？它得开始是这个包皮，不是这个。
长衣，长衣，
对，是长的。然后后来它缩成一个小夏威夷裙子了，差不多可以吃了。对，然后
它吃蘸什么吃吗？
蘸一般不太
就这么吃。
对，
因为涮火锅，
但是也吃麻酱
啊，吃麻酱，
对，也往里放麻酱。
但不是有干料，会蘸干料吗？
对，因为我只爱吃麻酱，所以我不
干料
不蘸干料，烧烤的那种干料
啊，对，就是东北有专门他自己那种蘸料，就是那种干的。现在我们的火锅店有时候你也能看的一小袋儿，哎，
对，
你倒了里边有花生碎啊，有一些辣椒啊什么的，哎，还挺好吃的。
那个其实也不叫酸菜，那叫杀猪菜，
杀猪菜，
对，
然后往里面下什么涮，
就是吃这锅里所有的料了。
这不叫火锅吗？那不往里涮东西怎么叫火锅呢？
之后不涮吗？
涮。
对，我刚问你不就算什么吗？
你不太不好弄那个。你想算你再加冻豆腐吗？再往里加冻豆腐，
还有
再加菜啊？
什么菜？
再加酸菜白肉。
再来一盆，再来一盆，
加一份。
对啊，
那这个，
但是这就是我们冬天最大的
乐
趣。
对，
刚才他提到这个酸菜这事儿了，老北京涮锅。我不知道是敢不敢说老北京涮锅，反正涮锅铜锅涮肉里边
有一派
是玩酸菜的，
嗯，
也不是玩酸菜，我对，
你看玩什么东西，
玩双飞，玩酸菜。然后我是觉得我个人比较喜欢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涮大肉的阶段，哇，那羊肉啊，哇炫，你知道吗？炫完以后中间青菜那个环节我就是蜻蜓点水赛的，点一点吃一个，
不爱吃菜，
吃爱吃，但是还想，因为后面还有一个阶段，
还有一轮呢，
第三个阶段开始了，就是最后一个阶段，这个肉汤已经形成了，血沫子也撇掉了，
也被蔬菜破坏了，
我咽了一口口水，里边有一些这个蔬菜的成分了，纤维，还有一些碎肉的渣子，有一些小块的肉没有被那些毒狼发现，隐藏在很深的锅底，你知道吗？这个时候酸菜进去了，躺进去了，
酸白菜
就东北酸菜，
对，
躺进去了，啊，很舒服，
我没这么吃过，
很舒服的在这个水里
遨游
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服务员又来了一个东西，是什么？粉丝，哇，一摆，
酸菜粉丝，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冻豆腐，酸菜粉丝冻豆腐，这个
就变成他们那个锅了，
对，
就差血肠了，
演变成他们这个环节了。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碗里芝麻酱不多也不少，你说也不是特别咸了，但还有那么一点啊，有一点淡了，但是呢，但是有还有点芝麻酱的咸，
还有点舍不得。
这个时候，哦呦，又一筷子出来，请到你的碗里，
拌面，
哎，这么一炫，哎呦。
这个环节是我最接受不了的。我到第二个环节稍微点点菜
就结束
了，
他吃饱了，
我就不
吃了，吃饱我要接着吃这个环节。
我就是这种混合的，还混在里边的这些肉渣什么的，我是接受不了的。我得单买福哥，哎，这是块肉，我就夹出来吃这块肉。
哦，那咱俩
这是个菜，我就夹出来吃个菜，你让我把它混在一块，
就混成一个煮面，煮了一个面。
这个我有点
一种新的面食，
我有点接受不太了这个。
而且我没怎么吃过，
是吗？
而且我去吃的，我没感觉它能够点酸白菜。
我是不能往火锅里下主食的。就是下面什么的那个，我基本就告别了，就告别这个火锅了。
那
我就吃烧饼。
那四川锅你吃里面什么苕粉之类的吗？
我还是爱吃那些动物制品
啊，动物制品。
对对对，菜也不是特别吃的菜特多。东北火锅有意思了，
又有意思，
对，
讲究的是百味。
东北火锅的菜摆放颇有规矩，叫。前飞后走，左鱼右虾，四周轻撒菜花。哎，即飞禽类的肉，
你都
第一次听。
飞禽类的肉啊，放在火锅对炉口的前方。走兽类的放在火锅后边。左边是鱼，右边是虾。哎，其他地方就放一些菜丝。
不是，跟他刚才说的不一样啊！这不又有飞禽走兽，又有鱼，又有虾的吗？
对，宛若众星捧月。
不是，那里面的锅底
以示尊敬啊！
里面锅底是啥呀？
锅底没写锅底啊，
酸菜
就是说这个
白肉
的火锅文化
啊，
就是甭管他吃的是酸菜还是白肉，
还是
吃
四川火锅这么白，
是对他就是他这是他的文化，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火锅前面摆两个大肉丸子，说明请滚蛋，
哎呦，
要玩
请谁滚蛋？
叫对待不速之客是这么摆这个菜，
就摆在想让他滚蛋那个人面前面，
不是摆在这个炉这个整个的锅的前面，
那就所有人都滚蛋，
然后不速之客给人丸子先做，
不是那所有人都滚蛋，
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我估计可能不是。辽宁你熟知的这个
区域，
这听起来这是豪华大套餐呀。
对，说的是这个，
对，
它泛指东北的，
对，接着像是
对，
不是你知道酸菜白肉锅的，就是开心，是因为你那酸菜从秋天就开始腌，然后这豆腐又在冬天那雪地里冻
了，
然后就是感觉是吃了好多时间的这个东西，是吧？真是，然后那酸菜你腌不好它就不酸，它就特
没
意思，
没错。
然后这血肠你灌血的时候你加不加这蒜，还有人加一些别的料，还有人加一些小葱段，然后这样你就吃起来
有惊喜，
就是味道是对的，不然那个血肠其实没什么太多的味道
啊。对，因为血本身没什么味道。
对，然后还有它那个皮，那个肠子肠壁那个也可以，你是有一段时间
吃的是一份温馨，
对，
吃的是一份
家乡的味道，
吃
的是一份时间的沉淀，
那个是真是挺好吃的。
哎，现在就还有一种比较大众的，我不知道几位都了不了解，就是咱们在大街上是潮汕
牛肉锅嘛，
对，涮牛丸涮牛肉，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近几年以来吃过最好吃的火锅。
我觉得这个火锅跟北京这个铜锅涮肉还有点像，它也是白水锅底。
哎，不是，我好像记得潮汕锅底不是白水的，也是高汤类型的。
高汤类型的吗？
高汤类型的好像是，
没有那么白水，但是我看也
不，我懂你的意思，它也是吃那个肉的质感嘛。
它是它也不是高，它叫牛骨清汤。
牛骨清汤，对对对对，
还是有东西的。
对，也就是说那个汤是透明的。对，那个汤。
关键是它的牛肉太好吃了，
是
它这个牛肉里边有一种肉叫做肥拼，就是这个肉啊，然后边上有一圈
白的，那个肥的脆的，
哎，
我
涮完了以后，你那噔噔噔噔噔噔的，
对，
那个老北京里边还要涮那羊尾油呢，
对，羊尾油，
那个它不是那个口感，
对，羊尾油出来不是纯粹脆的，
对，
羊尾油味道有点重，
这个肥拼那个是。那个我觉得是潮汕牛肉锅里边的精髓，
对，
还有一个精髓，
沙茶酱，
就麻油，
麻油，什么麻油啊？
就是一种
芝麻油，
就是一种
油啊，麻油你没听说过吗？
就是一种油，
麻油
就是大麻油啊，
不，它不姓大，姓麻，
麻油
麻油
有一种天然的香气和甜味儿，那种感觉的，就是也长得跟油似的，
长得跟油
似的，
就是那个油，对对，然后蘸那个麻油，我觉得是 特别好吃。
哎，我不太记得，
它有一点甜甜的。
哎，薛哥，你觉得这潮汕火锅，
潮汕火锅咋了？
没，潮汕火锅它那肉不也都是切的吗？手撕那种的，
手撕。
台湾有几个牛肉火锅店，它也是，它用的是
现片嘛。
就是那
种都是现片，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上了一盘你要烤肉的那个肉那个感觉，
就要
然后他用的是黄牛肉，
啊黄牛肉，
然后就特甜，然后他是那个一锅里边，他这餐厅最贵的叫牛宝贝，就是牛的宝贝，
testicle，
对，嗯，然后他那个整个锅，因为他这个是黄牛肉，就导致他就是甜，然后他还特爱加姜，然后。其实这个肉你吃有一点点酸，但是你加这个姜丝之后，你再吃进去就是特别、
啊、姜还要往嘴里送，
他狂爱吃姜，
姜丝、
啊、姜丝
姜要进嘴里咬的，
你咬、
哦、
切的特别细，
嗯
嗯，就是跟朝鲜那个肉还特像。
我去台湾看有一东西叫臭臭锅，是什么玩意儿？
臭锅就是
啊，牛屎火锅，
不是不是。他那个
我真惊了，你真是牛屎，
有这个东西的
啊，
有这个东西的，对，牛屎锅，没错，它不是火锅，是一个
是用是那燃料是牛屎，
牛屎，
不不不，燃料是牛屎还行，
煮牛屎，
对，就是里边是煮牛肉，但是呢有
点屎，
有牛的
粪便，
没有清洗的太干净的大肠，
哦，牛肠，
臭臭锅就是。臭豆腐，台湾的臭豆腐、
哦、
它是那种大豆腐、
哦、
然后放它就是它不是那么臭的臭豆腐，但是它是大豆腐，然后放的也是辣的，
哦、
嗯、
它也涮的吗？
然后里边也有大肠，它其实不是一人一个小锅、
嗯、
就所有料都在里边了、
哦、
嗯，
一人一盅，
一人一个盅，
对，
就
呷哺呷哺呷哺，
对、
哦、
台湾好多那个火锅都是一盅
一
盅的，
一个人一个人的，
都是一人一锅的，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大家混在一起吃不干净吧、
嗯、
对，
所以说就这个的反面，就是重庆申请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个，
哦，
就是超级大锅，好几十个人围着一起吃，哎、
嗯、
你看、
嗯、
这个牛粪火锅还真有，是这个贵州黔东南地区的美食、
哦、
有这个，哎，薛哥吃啊，牛粪火锅有健胃助消化的功效，我还说错了，是牛胆汁，
牛胆汁，
哦，
健胃助消化，牛肉牛杂牛胆汁，牛牛逼
牛
逼
牛，
对，
我觉得那个一盅一盅的那种小火锅还挺适合薛哥吃的
啊，
对
对
吧？他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吃那个阜城肥牛，
阜城肥牛，
它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小的那个，然后你可以挑你想要的那个，
那个没有，就我就没有气氛，
番茄锅底，
啊pussy锅，就番茄锅底纯 pussy 锅，我觉得没什么气氛啊，那种小锅就吃的不亲切。
但是我觉得火锅就是得跟亲切的人。
对啊，但是你跟亲戚的人还一人弄一锅咕嘟咕嘟，
但是
怎么
这个就特别适合单位啊聚餐
啊，
哎，我就不跟你们，不想跟你们一块儿、
嗯、啊，别抢我，
对，一上来夸嚓什么粉条什么的。
就我记得我们之前去那个广州核聚变的时候、
嗯、
我跟夏夏我们去吃了好几个那种打边炉的火锅、
嗯、
他们那个还都挺奇怪的、
嗯、
他们也是玩这个鲜这块的，
嗯，对，
而且你有时候还真的不会涮他那玩意儿，就他会来了好多那个
来服务员帮你下、
哎、
是吧？
对，就真的是服务员，他一看你不是本地的、
嗯、
你还真就不会涮那几个东西、
嗯、
有时候涮老了涮碎了、
嗯、
啊，对对对，他就一直在帮你那儿，就是以鱼的这个鸡鱼为主、
啊、
就是比较鲜的东西、
嗯、哎，对，我跟你说还真是，因为北京和潮汕牛肉锅其实涮的时间都很短，尤其肉的部分，对吧？
对、
嗯、那潮汕牛肉锅几秒钟，
对，它有一个表、
嗯、
对，这就有的三秒四秒，有的最长的就九秒钟吧、
嗯、
最长的是十秒，
十秒钟啊，
最短的是啊，最长的是5分钟胸口
啊，嗯，就牛腩肉
啊，最短的是6秒，是五花腱，就是这个腿、
啊、
腿大腿内、
嗯、
外侧这块，
兄弟一直在自己，
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肥拼，就是这块啊，就是肚子这块，
我喜欢吃这儿，就是牛后颈，
哎，后颈这样，雪花肉，
雪花肉
薄仁
啊
啊，然后就是后颈，就是中间这个。这个肋叉的那块，对对，就是池仁
啊，池仁，
池仁啊，然后牛舌，
嗯，
还有
池饼，
还有龙骨，
啊，
就是背里脊那块，
吊龙，
吊龙，
吊
龙，
对，哎，这个我觉得
丢泪龙，
我觉得除了涮羊肉，老北京涮羊肉以外，嗯、我还最喜欢就是吃。
看来你爱吃这鲜的，
潮汕的
啊，你爱吃这种鲜肉味的东西。
对、
嗯，你们不爱吃四川的，我也很理解了。
就是它就很快，
对，
就是、吃的是那个肉的那个本
质感、
那个、质感和鲜、嗯。
其实这么样，如果要这么说的话，那你这个口味其实也挺有一点南方的气息。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就一样一样一样，就我这样就吃这个味儿。
对
啊，我吃的也是它的这个鲜味儿、
我真的觉得这个跟北京的那个铜锅涮肉相当像。
嗯，
是为了吃肉鲜味儿和那个蘸料的味道。
嗯，对，
这边是调好的芝麻酱，那边是调好的沙茶酱。
嗯，
对
对,
对，还有海南的椰子鸡。
嗯，
那个
椰子鸡，我觉得那是个菜了。
哎，你去吃，你去台湾吃姜母鸭了吗？
吃了，
吃了。
嗯，
姜母鸭还有那个麻油鸡火锅，他们
就是
对。
但我那个我没吃火锅，我吃的就是这种。
对，姜母鸭是菜那种的。哎，我觉得椰子鸡跟其他，假设它算火锅的话，它跟其他火锅有很大区别，就是喝那个汤。
对。
对，就其他比如说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四川的还是潮汕的，没有人打那汤喝，
好香，
对，
好好喝。
但椰子鸡其实是个汤菜，我一个人喝那个汤、
哎、还有一个玩意儿是得喝汤的，
哪个？
就是这酸汤鱼
啊，酸汤鱼。对，
我操，我太爱吃酸汤鱼了。
对，我
跟你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吃酸汤鱼。
为什么呀？
因为我吃酸汤鱼喝多过一次。
哦，喝白酒喝多过一次。
喝多了，然后就开车到二环，我就是拍旁边的我说你开慢点，我受不了了，然后就开20在二环上，然后
我听说过，其实我听说过这
事，那会儿还是老车呢，还是那种摇的那个、
手
摇的，我说不行了，就摇那个就没摇下来
啊，
就是那点酸汤啊，一点没糟进，就全吐在这副驾驶啊，然后我早上夏天
啊。
我早上
啊，
我说我把这车擦一擦吧，拿着牙刷啊、刷子呀、
啊、
什么那个。各种的清洗剂啊什么的，
又吐一起儿，
没有，这对，经过了一夜的发酵，
一开这门，我操，真的，我再也不吃酸汤鱼了，因为我现在一闻到那个味，我就想起了那个当时那个惨状，因为那会儿那个车呀还没有，还不是那种。皮子的
是是是
布的，
全
作
里了，
布艺的
布网，布艺布网网艺的，你知道吗？男的，哎，一点一点往外啃那个，就里边还有一些
污垢
吧，哎，对，
还有那个小小
腻了，
哦，
然后那个味儿。就酸汤鱼的味道还是很特别的，
是是是是是，
还有它独特的，
它会加一些香茅啊，这些
对
啊
比较有意思的
这种
香料，
南方的这种香料的这种，
而且其实贵州的这个干辣椒，我非常我觉得非常好吃，就贵州的这个干底儿啊，它那个酸汤鱼，它就我第二碗啊，我就说那料，一个是喝汤，第二个就是还干底儿，它拿那个它那是腐乳，南方那种白的、白的腐乳
豆腐乳，
然后加一勺的汤。给打成一勺半，
嗯
一勺半那汤打成这个酱子，就跟咱们那个老北京那芝麻酱差不多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干底，你可以蘸干底吃，
干底不就是辣椒吗？
就是辣椒，
几种辣
椒
拼配，
就是辣椒面，
干辣椒面，
然后你可以蘸这个湿底，
嗯，
就这个加了汤的，然后你还可以再喝汤，因为那煮完鱼以后那个汤就没法喝了，
对，
有点腥，对，有点，
而且加了别的菜之后那汤就变味儿。
我操，前两天我跟赵夏去吃了一次酸汤鱼，太牛逼了，正好那天人家店里有那鱼子，
嗯，
我操，酸汤鱼涮的鱼子，那个他那叫什么什么，反正那种大鲶鱼什么来着，我操，大坨鱼子，鱼子巨大、
哦、
巨粗，
我觉得鱼子尤其我都能想象它蘸那个干碟会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因为鱼子那个口感那辣椒面真是好吃的，
对，然后人服务员过来跟我们说吃完以后多子多福再点一份嘛，
这么会做买卖呢，
对
对,
对,
对，这个酸汤鱼它就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系，
嗯，
跟哪个事儿？多子多福啊！
对，就这罗罗酸汤鱼由来就是贵州的一个
不孕不育的
一个小媳妇儿，然后她盼着这个
自己
丈夫
郎君归来，
回来之后要给她进补
哦，
然后两个人就是可以懂吗？
翻云覆雨
啊，对，就是
创造
啊，就是
房事侠。
有很好的这个夫妻生活，对对对、
哦，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是当地流传的口头禅。
借用那个方言怎么讲啊？
我又不是
贵州
啊、
哦，
贵州、
哦，不好意思。
而且，但贵州北边方言跟四川比较像
哦。
而且他这个话打窜窜，四川话有，应该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
哦，
他们会说什么？咱个歇，咱个歇是什么？
不知道
怎么样的意思，咱个歇
啊，咋个歇
是吧？
咋个歇、
啊？他就是说，
炸
这个要熬制一锅浓汁酸汤给丈夫进补身体、
哦、
第二天呢碰到那个小伙伴就会问你怎么样啊，然后呢就是他刚才说的砸个心、
啊、
然后那个
挡得正着压个心
啊，怎么样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三个字就是金熬不
啊，金熬不，
金熬不，就是
今晚还来吗？
不是不是，
就是
经不经得起熬，
一
防
双
关
时间。
你这个汤熬的怎么样？你这个丈夫熬的
对，就经不经熬、
啊？被问的这个小媳妇就会面红耳赤，讨厌讨厌。
就是
打趣者呢，
熬鹰的，
对，
说经不经熬？
今儿晚上熬鸭这个。
这就是这个
酸死了
罗罗三汤鱼的那个
哦、
但我他虽然这个是个美好祝愿啊、
嗯、
但我有点不理解那酸汤鱼跟进补这方面有啥关系
啊，不知道
可能是吃鱼
就
感觉
苗
吧、
啊、苗家的一些
迷信，
对，就是这种苗医啊什么的这种啊、嗯、就是会把一些食物
啊，
就跟中医嘛，对，
对，前段时间我去内蒙，人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新吃法，就是内蒙火锅，
嗯，
就内蒙吃涮肉，在内蒙吃涮肉就特别讲究，真的就是对肉的要求特高。
等一下，它是铜锅、
炭
锅涮，炭
锅就跟其实就跟北京火锅是很像了、
啊
嗯，就一模一样，基本就是，你比如说人家会切什么太阳眼。
什么意思
啊？
对，就这种，你人家就上面那
我懂了，就是北京火锅的吃法和酱料，潮汕牛肉锅的那套对牛身体不同部位的拆解方式用在羊的身上。
哎
哦、
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比如说他，你拿一人家那边那菜单，
嗯，
你看不懂，
就跟第一次吃肠锅一样，什么叫这个石瓣儿？
对，
什么叫这个吊龙？你不知道啥意思？
对，你不知道啥意思？
你得配这个图，
肥拼。
对
对对，
就点那肥拼最好吃。
然后你一问，那次我们就吃啊，我们要、这个、
说太阳眼就是 asshole，
对，要两个太阳眼，
开玩笑的，
啊、卖完了，人卖完了，然后
他也是不是 asshole？
不是对对。然后比如说，人家会内蒙的蒙古族朋友就会说，哎，你想吃真正的涮肉，你应该去哪个旗哪个旗、
嗯、
哪个蒙，他们那边的那个涮羊肉特好吃、嗯，对，然后你吃完要。那次去还吃了一个叫做冰煮羊，
嗯，
新的吃法
啊！你上次说
冰煮羊，对，
嗯、
我操，给哥们儿
冰毒羊
惊着了、嗯，就是他把羊肉切成方块，
嗯，
就是方麻将块那么大一方块、嗯，他先弄一锅，弄一个铁锅，放满了冰，基本上一冰山啊，
嗯、
他把羊肉全铺在冰山上，
嗯、
羊肉就开始缩，
嗯、
开始收紧、嗯，然后呢，你就是拿大火生把那冰块煮成沸水，然后那个肉又放，就是我操、
哦，冰火两重天，牛不牛逼？
特别好吃，
这里面香妃好，
你不用蘸什么特别特殊的料，那羊肉真的我是觉得有股甜味儿、
哦，
就那个羊肉真的是有股甜味儿。反正我们仨人三斤妥妥的，一、
嗯、
连个汁儿都没剩、嗯，也不用涮什么其他的烂味，就弄盘花生米，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特区。
哇、
哦，对，
他那麻将块听吃就过瘾。
哎，就这个切成麻将块，
是吧？
我非常中意，就比那切大肉片的还过瘾、
嗯，
就还过瘾，真的是，真是吃完以后你没处散去。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找建设工地，
对，非常非常有力量、
嗯
嗯、啊！我是比较这种实在，
嗯，
特别纯粹，
嗯，
我喜欢这种
原始的
对对
能量。
那我介绍介绍这个，因为我是个大四川中心主义者嘛，
挺大，
所以我觉得
骑着马回去。
由于在这个北京，你既能吃到很多大城市啊，你既能吃到成都火锅，也能吃到重庆火锅。
嗯，
我觉得还可以说说他们俩区别，然后供大家这个选择。
对对对对，
对，这个他们俩有很大的区别。
嗯，
然后重庆火锅基本上是牛油火锅，
嗯，
成都火锅是炒制底料火锅。
嗯，
就重庆火锅也炒制底料，但最关键的就是在开火之前给你加一大块牛油在里边。
嗯，
就很多火锅店特别作，还把那牛油做成一小熊的形状，对吧？
哦，
他就坐在那湖面上，然后慢慢融进去，
是吧？
慢慢融进去那种。就成都火锅没有这么多牛油，就你去海底捞你会发现上来是一锅清水，他当你面撕开一袋倒进去，那撕开那的就是炒制的火锅底料。
嗯，
你在平时超市买那火锅底料一板一板那种，就都是基本上是成都火锅。
哦，
然后这两个最大区别呢，就成都火锅重麻辣。
嗯，
你在北京一般吃不到那么麻的。
成都
在四川你吃火锅， 基本上表面会浮一层
花椒，
你眼睛先看到的第一层是那个干海椒，大大灯笼一样的那个，然后你把那层打掉，下面有一层花椒，是非常麻。我认为麻可能也是成都人解辣的一个方式，就你嘴唇跟里面都麻了之后吧，你确实也吃不出太辣了，但真的巨麻。然后重庆火锅跟它的麻差的特别远，就完全没有那么麻，就是花椒要少很多很多，但那个牛油味儿特别重，就那个牛油味儿特别重，所以你吃的九宫格都是种牛油火锅。
牛油火锅
就是他们最大区别，是成都火锅关了火之后吧，还是平静的湖面，就重庆火锅关了火之后吧，
橘色的一层，
对，表面上就是固体，就凝上了，很快的就凝上了，稍微你在碗里稍微吃一会儿，你也不吃了，你的碗里面有。
所以说他用这油，还他用这个牛油把这锅给封上了，然后你可以搁几天再涮，是这意思吧？
对。对，那个牛，当然牛油本身也有很重的味道，那种牛味儿，所以说我们那为什么火锅里很少下肉啊？特别是重庆火锅，你要下羊肉，你那味道都奇怪，就一股牛肉味儿，就那重庆火锅你下肚上来有很重的牛肉味儿，所以吃的是这个，所以说你好吃那麻辣鲜香的，你就去吃成都的火锅。你好吃这种比较重的味道，牛火真的很重。
你给推荐一个北京能吃到比较正宗的这个四川的火锅。
我分别推荐一个成都 style 和
一个
重
庆
style。就成都 style 就那一家，没别的说的，杨家火锅。
杨家
它有两个店，三里屯有个店，然后亮马桥有个店。不过亮马桥店好像关了，好像关了。这个真狂排队。我不知道有没有海底捞厉害，狂排队。就最好非饭点儿吃，就三里屯杨家，你下午四点去，我都排过一次队。就杨家火锅，我必须得说，就除了不够麻之外，因为北京真的没有人吃那么麻，就这个底料的水平啊，我操，逼近四川火锅水平了，是真好吃，但是辣也差一点。但如果你在杨家要中辣，那个辣味有点接近这个
成都的，
要不然咱们就视频可以拍一个这个，咱们这个本地北京本地的真的去吃一次这个
杨家，
这个中辣的啊，
杨家叫
中辣的这个，看能不能接受得了。
对，杨家火锅，这是北京的这个成都火锅的好吃的，然后重庆那个要有名一点，就那井阁老灶
啊，井阁老灶，
对，就那井阁老灶做一个重庆火锅，味道确实还不错。
那像你是？德
阳的，
德阳，那你们是偏重庆？
我们离成都60公里，
哦，
我们离重庆400多公里，
所以你们是偏成都一点。
成都火锅，
那你个人对于成都和重庆火锅，你更喜欢哪个？
我喜欢吃成都火锅，确实是成都火锅，因为成都火锅，就我之前说过一个，就是四川人靠这个醪糟提鲜味儿和回甘，就成都火锅炒制底料就会加很多醪糟，让它有这个辣和回甘的味道，非常好吃。所以说，我不瞒各位说，我是来北京才吃重庆火锅的。我之前去重庆没有吃火锅，我来北京我第一次吃重庆火锅应该就是井阁醪糟。我去重庆也吃过什么小天鹅啊，很有名的，就是所以说我对那个牛油锅还没有那么喜欢，我是吃成都火锅这块的，真好吃，
真好吃，
真好吃。
说的我也挺想跟李厚辰去吃一次的。
这辣不回甘，
为什么海底捞是缺的？
咱不提，咱已经提了他好多次，
对对对对，
他也没给咱钱。
因为他
不说的。
对，他选择多嘛，就喊着哪儿都是。
是。
对对对对，
那就咱们就到时候去，你结账吗？
我结。杨家，
那
杨家我
随便挑一个吧。
对对对，吃杨家，
杨家
就吃杨
家
火锅，没毛病，没毛病。
咱就吃那中辣，
咱就来。哎，他有重辣吗？
有重辣，
重辣可能他都吃不了。
重辣，我没在杨家吃过重辣，就我吃中辣，我觉得还可以。我还没在杨家吃过重辣，
炸了！
为什么？我在四川吃过最可怕的火锅，就是我发现我家里人比我能吃辣，就是那会儿还没有那个冰豆奶呢，我就只能拿冰雪碧顺
啊，
我就特别香，特别好吃。但我每吃一片，吃里面的任何一个东西，都起码要歇两三分钟，要喝一两杯冰雪碧，就是。你特别想吃，你哇塞还没缓过来，然后缓过来了，吃哇好吃，然后五秒之后，然后也病，就
第二天早上也是
啊，对对对，就那一中午我没吃几筷子东西，因为要歇的时间太长了，但太好吃了，但太辣了，
太辣了，
太辣了。我觉得这是成都火锅厉害的一点，就是 辣味只是里面一个，它真的很香，
嗯，
但同时又很辣很麻，
嗯，
对，
吃一个吃一个，反正现在也36度37度，平时中午，
嗯，
咱们就赶中午去一个，嗯，
对，
跟服务员说把空调关了，哥
酣畅淋漓，
酣畅淋漓，哎，
你别说这个绝对是在论的，
嗯，
就在四川，就是空就是火锅店有空调，我小时候是绝对没有的。
嗯，
就火锅店绝对是一个男的要赤裸上身吃的地方，
哦，
这是一定的。就直到重庆现在，重庆那个嘉陵江边上有一条极其壮观的火锅一条街，
嗯，
就好几万人晚上吃火锅，他们有很多座位是摆在街边上的，
嗯，
就是你放眼望去全是赤裸上身的男的。
哦，
就在我们那儿，赤裸上身吃火锅是个，就现在越来越少了，
哦，
但是在之前，我的吃火锅的记忆就是所有男性都是赤裸上身在吃，
光膀子，
光膀子吃，这是肯定的。
嗯，
对，非常过瘾。
有好多那个四五十大姐在旁边游弋着，
会先去买花吗？
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对，
听歌吗？给你唱一个《要死就死在你手里》。
哎，就唱歌的很多，就来现唱的，就是只会三种和弦，什么歌都那仨和弦，背音响那种特别多。
啊，有一次我们在
当当当当，
有一次我们在西昌吃火锅，哎，吃烧烤。吃半截儿，不跟莫西一块儿吗，然后莫西正好背对着门口，过了一小伙子拿着一吉他啊，跟那准备挎一小音箱弹唱嘛，然后那个说问就喝点酒嘛，说有啥歌，唱一个啊，莫西子诗，我们这西昌的特别厉害的
啊，
那我说那要死就死在你手里，会不会唱？会唱会唱，唱一个，就跟莫西脑袋底下脑袋上面唱了一个，
那你应该拍下来多有意思，
对对对。后来他认出来了吗？
认出来了，
那其实很不好意思，
对，就是挺不好意思的。后来就是
那挺有意思，
就
挺
逗
的，
挺
好。
对对，挺好玩，挺可爱的。
对 对,
对，
挺
可，
真挺可爱
的。
行吧，今天我们聊一聊火锅。
对
对
对，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
哎，对，你们推荐个这个
潮汕火锅的肥拼，
嗯
嗯，
哎，有意思。
你在北京吃的潮汕火锅好的，能推荐一个吗？我觉得都差不多，
关了
、
嗯。我们家原来那个未来广场那楼上有一个非常好，就挂着牛的。挂着半扇牛给你现切，
哦，
切完了以后，后来改成海南鸡这个火锅，
椰子鸡了，
椰子鸡了。但是椰子鸡这个它也挺有特色的，
它挂了半馅鸡，
没有，它给你上了一颗蘑菇，
一颗蘑菇
这么高吧，半米高，
大蘑菇，
就长的蘑菇，就是一根棍儿上，
我好像见过，
长得好多，
菌柱，
对，菌柱，
你就这么夹下来涮，
然后他给你一把剪子，你就剪，
对对对，
剪下来一个涮一个，剪下来一个涮一个，
还
挺好吃的。
对，下次再去冬阴功汤火锅那家，一路往南，
小什么出那个
小生出，
小生出，
差不多就是那名，反正大家可以查一查，它是一连锁。还挺好吃的，不难吃，环境还挺优雅的。
你们说一北京涮肉吧，
我老门框，
老门框，
我觉得老门框还挺好的。
老门框，你呢？
我是这样，我不敢瞎推荐，因为我知道南城有好多
牛街
那一片有好多
牛街最有名的叫什么福啥来着？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北城的，家附近的和平里附近的有一家叫燕顺斋，在和平里。在和平里医院对面的胡同里边，那是我每年冬天都要去吃的。我吃他家的涮羊肉，我觉得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喜欢他的环境，特别的吹笛声呢，特别的 local， 在一个小平房里边，里边一共就只有一二三六七桌，一个包间，只有一个包间。然后那大姐，那个老板是个大姐，他家原来是老北京做沙燕的。就是他的那个，
什么叫沙燕？
就风筝，
啊，
沙燕那风筝，
标准那个风筝，
就
我知道，黑黑色的。
对，他们家老传承是一个姓孙的做沙燕的，气氛巨好。你一进去就那白酒，就没有人桌子上没有白酒的，就是那种老哥，呱呱天南海北的跟那儿，对，我太牛逼，就狂聊，你知道吗？你跟他们家打电话，你说大姐，我订一位。根本啊行
啊，
你就是你过来吧，啪一撂电话
就忘
了，你过去，对，根本没有座位，你就在大学里站着等着吧，啊，就翻台，也就反正早去，非常我
这种地方翻个屁的台，这一吃不得
俩小时，我特喜欢那气氛，我觉得那个涮羊肉就是这气氛，就是这平房，太合适了。他们家就是把所有的炉子，摆什么门口摆一片，
哦，
就是那种的，就几个人就是直接往里炫那种的，还有一个就是和平里那边开了一烟儿里，
哦， 鸭儿里，
对，
鸭
儿里
乌
鸦
的鸭，对吧？
对，乌鸦的鸭。
我操，我一这因为名字太奇怪了，我一直不知道这店是吃什么的，
吃火锅的。
对，我甚至不太确定它是不是一个餐厅，
嗯嗯、就是一清也是清真吃。
我开始以为是个药店的。
嗯，鸭儿里在河北里那边也有，应该在南城那边也有。嗯，他们家就是，我觉得火烧挺绝的。嗯，也是像上次跟老薛什么的，跟那个陆先生什么的，
嗯、
我们也不是也吃过一次吗？
嗯、
啊，我就
啊，南城涮肉，
嗯，
南门涮肉，
南门涮肉，
还有那个什么营的那个
啊，那个
长营三兄弟，
长营
三
兄弟，
兄弟
嗯、牛逼牛逼、
嗯，
吃过一次，
可以
去年冬天、
嗯、
大棚子里吃的
啊，
店里
三兄弟
店里已经没
太太远了，
嗯，
太远，
长营三兄弟
吃一吃，
牛逼牛逼。
我们家那边有一个亲测的，就是老去吃的，就是那个老司机。
老司机是吧、
嗯？对，
老
司机，老司机还是不错的啊。俩、
嗯、
老北京
总是开车，
然后有这个臭豆腐啊，
对 对
臭豆腐。
回头到时候冬天咱们也煮。
哎呦，在北京我还真说不出来哪家四川火锅店的蛋炒饭特好吃的
哦，
没吃过，
没吃过，
没吃过
好的炒饭，可能
没吃过蛋炒饭
是吗？
没点过，在北京、嗯、没想这事儿。
这个忽必烈啊，这个
啊。又回到这个历史
了、嗯、对，就是他不是涮过人吗、嗯、
真的啊，这个在北京哪能吃的、啊、
对，
在元大都遗址公园旁边有一个涮肉，
他是真的是开过一个1500个锅的这种
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种涮肉局
派对、
嗯、派对、
嗯、
大家一块来涮，他特别爱吃涮肉
哦、
嗯、
忽必烈。
但北京的涮肉呢，有些人呢说呢是满足，满足的吃法啊、
嗯，
反正呢，
但满足本来就吸收了好多蒙古族的
东西。反正呢，到时候我们呢也会跟那个
蒙藏
大家呢，在张老师的领导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北京这涮肉到底怎么吃，
哎、嗯，
涮几下，这肉放在哪儿，
是、
啊、怎么做这料，
是
哎，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个他这个门派比较正宗，他是这个民俗专家，
民俗专家，
北京民俗专家，
嗯
《红楼梦》什么的都是他坐边上
监制，
对，说这个不对。不这么吃，那个、
哦、
那个得那么穿，
嗯、
脏话不这么骂，
啊、很厉害，
得骂那句
啊！待会儿我们请张老
师
来讲一讲，好吧？
好、
嗯，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欢迎大
家
关注我们那个第八美食城的音频和
视频视
频节
目，
哎，都关注一下啊！
嗯、
对
对，
我们大家这个
对大家身心也好，
对
对，减脂减肌增脂，
减肌增脂的妙方，
祝大家胃口好，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见，
拜
拜
拜
拜。
拜拜。